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欢欢喜喜，我们要敬拜你，这是你配得的，也是我们当行的。我们今天就在心灵和诚实当中，我们在你面前，无论我们是在现场的还是在线下的，我们都是凭着这样的欢喜快乐感恩赞美心灵诚实的心，在你面前来敬拜你。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也引领我们的敬拜，也保守我们的敬拜，使我们在你的面前的敬拜能够蒙你悦纳，我们从中也能蒙福。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越过人的软弱，在我们当中显出你神圣的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继续在讲生命的法则第四讲。那我们上一次呢，我们看到了主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在那些人面前，然后又讲了许多的话。你会发现主耶稣讲的话都是重复的，他都围绕着这个福音，围绕着他自己以及他所带来的信息，从父那里边被差来所带的信息。但是说还是有许多人还是不信，但是有些人信了，有些人信了呢，但是不敢公开承认。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怕那些做犹太人的文士法利赛人逼迫他，把他赶出会堂。所以主耶稣就给他们定性说，你们爱人的荣耀超过爱神的荣耀，所以你们就带来了惧怕，对吧？如果你要爱神的荣耀超过爱人的荣耀呢，爱里没有惧怕，你不会怕惧怕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主耶稣接下来又要来讲说，好了，你们是爱神的，爱人的荣耀超过了爱神的荣耀，但是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因为神为生命所设立的法则是带着一个后果的。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神把他们从他的面前赶出去，从伊甸园赶出去之后，亚当和夏娃一直到我们今天所有的人，我们都在自己设立法则，社会为我们设立一个法则，我们自己彼此相交的时候，我们也设立一个法则，我们来按照这个法则，按照这个标准，我们来开始生活。所以我们已经不单单是抵挡神了，而我们是开始做我们自己的神了。我们不爱神的荣耀，我们爱我们彼此之间所喜欢的那以为的荣耀，并且我们也彼此互相互受这样的荣耀，哎，我们也享受这样的荣耀。而这样的荣耀你会发现，随着时代的不同，时间的不同的，地点的不同的，都会变化的。所以这样的荣耀我们称它为虚浮的荣耀，就不是真实的荣耀，是假的。而这样的荣耀呢，会在什么？会在神真正的荣耀的下边受审判的。我们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那个年代当中的时候呢，男人是以男人的特征作为荣耀的啊，男人有男人的样，我们讲要很像男人，因为他是男人，所以他外边看起来就很像男人。所以呢，女人呢也喜欢这样有非常像男人的这样的男人，有男人气的男人。所以呢，就称这样的男人说：“哎，孩子长大成为大小伙子哈，大丈夫。”所以我记得我们上初中的时候呢，上初中一年开始，我们一年初中一年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六年。我就特别的，因为我比他们是小一岁到两岁的，所以他们一般到初中一年二年的时候，他们开始就是有一点点的胡须了。哎呀，我就特别特别羡慕人家有胡子的，你知道吗？你那个就是我们的同学很有意思的，那时候那小伙子有一点黑一点稍微重一点的毛，是吧？每天都要这样抹一抹，就像别人知道我长胡子了，我是大小伙子了，我是男子汉了。所以我们就特别特别羡慕啊，盼望，哎，赶紧长出胡子吧，让人看出我是男的啊。那时候的荣耀的标准是这样子的。但是随着时间的变迁呢，现在都不一样了。现在这些男人呢，似乎以自己拥有女人的特征为荣耀了，而且现在的女孩子呢，也喜欢这样的男孩子，所以也用特别的称呼来称呼这些男人。所以因此我们看现在人实际上是越来越堕落的，他不单是抵挡神的荣耀，而且是追求发明自己以为的荣耀，自己创立这样的法则。但是人以为自己创立了这样的法则，并且生活在其中，并且 遵循着这个法则去寻求自己的荣耀，也彼此互受荣耀的时候，这丝毫不能够改变神为生命所设立的法则，丝毫没有影响的。而作为一个完全圣洁公义的上帝，他绝对不会任由人来践踏他的法则，他不会一直让你这样的去践踏下去的。他要把属于他的生命，他也赋予这些生命以他自己形象的荣耀。他要按照自己的法则，所设立的法则来掌管这些生命。所以我们就知道，讲到第四讲的时候，也就是说人们不可以随意的来打扮神所赐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法则的最后一个，就是神最后要有个审判的，对每一个生命都要有审判的。而他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曾经赐给我们那个荣耀的形象。而我们所有人以为荣耀的这些世上的荣耀，最后不但是虚空，而且要在审判之下的。所以今天我们讲生命的法则第四，就是要主耶稣要说他要审判这个世界，神要审判这个世界的，是在约翰福音的12章的44节到第50节。我们首先看主耶稣前面已经讲到，有些人是不信他的，有些人是信他的。那么主耶稣就在这里宣告说，在44节到46节说，信他的就住在光里，就是信他的和不信他的是不一样的，相反不信他的就住在黑暗里边。44节说，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因此前面主耶稣说，你们这些信我的却不敢承认我的，因为你们爱人的荣耀超过爱神的荣耀。于是这时候他就大声的说起来了，大声说就要提起大家注意啊，注意他大声说了，而且是什么呢？他不以为耻的，反而更以为荣的在宣告这些事情，也是让我们看到他要讲的话是什么，是重要的，是要强调的。那么接下来就针对前面人的荣耀和神的荣耀，主耶稣这样说，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者的。这前面主耶稣已经讲到了，他说我有父，父是谁？是神，神是差我来的。也就是说你信我耶稣，不是信我耶稣，是信差我来的，是信神呐。也就是说他的荣耀就是神的荣耀，他的荣耀就是神的荣耀，信他就是信神。然后呢这边后，所以这我们现在看到主耶稣开始启示他和神的原为一了。这里他就说，你看见了我的就是看见我差我来的了，然后他说你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了。所以我们看主耶稣在他与父神的关系这上面，他也进一步开始启示了。然后接下来他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他来的是光，光和黑暗是对应的。他说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也就是说他来要用光，他本身是光，要用光把黑暗当中的人照亮，并且要把一部分人从什么信他的人，那些人什么，要把从他们从黑暗当中带到光明当中来的。所以主耶稣大声说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清楚你们人的荣耀和神的荣耀之间的关系。首先说显明在你面前这荣耀的是谁呢？就是神。尽管你们所看到的是谁呢？是这位你们所看不起的平平常常的没有驾行美容的这位加利利人，这位拿撒勒人耶稣。但是主耶稣说，你看见我就是看见差我来的，你信我就是信那差我来的。所以主耶稣这里边相当再一次重复，也就是说他所讲的话都是带着神的荣耀的。但是这些人因为对他认识不清楚，所以他们更偏重于爱什么呢？爱人的荣耀。所以主耶稣说他来不但带着这样的荣耀，而且他要用这样的荣耀来带一部分人进到荣耀当中，信他的就进到这荣耀当中。所以我们看到神为人设立的这样的法则，生命的法则就是这样，必须借着耶稣来进到这光中，而从黑暗当中进到的光中，这是主耶稣所宣告的。那么在 约翰福音一章的十二节到第十四节呢，实际主耶稣早已经讲过了这些话的。他说凡接待他的，这是约翰说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就是信耶稣名的人，就是按照耶稣是神所差来的那位弥赛亚来相信他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就进到神的光明当中，就不在黑暗当中，就不再属于这个黑暗的世界，而是成为神的儿女。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当我们相信的时候呢，相当于你重生了一遍，就是那个黑暗的生命已经留在黑暗当中被审判，而进到了光明当中。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这节经文呢，和主耶稣的宣告呢，正好是相称的。道成了肉身，他是父所差派来的，成为了肉身，我们可见的这位神，我们可见的神，然后住在我们中间呢，是有恩典，是有真理的。真理我们通常都把它当作光，是吧？都称把它比喻作光，因为它能够照亮一切的黑暗，照亮一切的错谬。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说是有恩典的，我们后边就可以看到。所以我们见过他的荣光，见过他的荣光，这是约翰所做的见证。我们见过耶稣，他的荣光我们都是见过的，是吧？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主耶稣呢，在这里是在宣告他就是神的儿子，他的荣耀就是神的荣耀，他所讲的一切的话就是神所讲的一切的话，信他的就必在他的里边进入光中，就不在黑暗里。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耶稣来，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将神的百姓从罪恶当中，从黑暗当中拯救出来，进入圣洁的国度，进入光明，成为光明之子。那么好了，这里边就提到说，信他的他就要从黑暗当中出来，然后进到光明当中。那么接下来主耶稣又讲了，神要审判这个世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所以这里又提出了一个概念，什么审判？不是你不听就算了，我们人通常以为说我不听就算了，那你能把我怎么样呢？主耶稣这里边提出来一个审判的概念，他说什么呢？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的话不遵守，他的话是谁的话？就是神的话，前面他已经说了，然后说我不审判他。言外之意是什么呢？有审判你的，但是我这次来不是审判你的，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的，乃是要拯救世界的。因此主耶稣就解答了说，我这一次来，现在这次来，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启示他的再来，他说我这一次来不是要审判这个世界的，乃是要拯救世界的。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个世界是要审判的，但是他来呢为要拯救的。所以这两个概念同时出现了，一个是什么？审判，一个是拯救。也就是说人的生命是有一个终结的，而这个终结是神在人的这个生命的当中的一个法则。所以前面我们说过，神不会任由他所赐的生命并且赋予荣耀的生命任由人来践踏的，不可能的，因为他是绝对公义和圣洁的，他一定要审判这个世界。但是主耶稣向他们启示审判的同时，他也启示了什么？拯救。并且他说什么？他来是呀，他就是那位拯救者，启示他就是那位拯救者。第48节说，弃绝我的不领受我话的人，就是前边说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的人，有审判他的。所以他一定要审判的，这是不可避免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就是他所说的话，也就是什么？就是神所说的话。神所说的话，他不单为这生命定下了法则，他也向人在启示这样的法则，使人可以怎么样遵循这样的法则。同时这里边讲到了说，你若不遵循这样的法则，最后都要接受这位完全公义的上帝的审判，因为生命是属于他的，生命的意义是他所赋予的，生命的荣耀也是他赋予的。若不遵守神的话，不守这法则，并甚至于弃绝这样的法则，去寻求那些虚浮的荣耀的，这样的人是对神生命的不尊重，我们叫犯罪。这是什么？这是要在审判之下的。但是感谢赞美主， 主耶稣在这里并没有仅仅停在审判这个上面，同时讲到了拯救，哎，我们看到了曙光。好，我们看创世纪第二章十六节到第十七节，创世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创世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很多我们的教理教义的根基呢都从创世纪出来的。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说新约当中很多美好的教义呢是很好的，的确是很好的，但是它的根在哪里呢？根是在旧约当中的。那么你知道在犹太人的当中的话呢，他们特别注重的就是摩西五经，他们称它为律法书，所以其他呢都是在不断的往外分的。那么我们看主耶稣，主耶稣所讲的话你会发现很多都是与什么相连呢？都是与这五卷书有相连的，相联系的。所以呢我们回到律法当中，我们来看律法书的创世纪二章十六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因为当时亚当和夏娃在那个园子里边做修理看守的，他就是修理园子看守园子，然后怎么样呢？就可以吃这个果子嘛，饿了就可以吃，然后躺下就可以睡，这是他们生活的所有的活动。接下来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就是神为他所创造的生命的设立的法则。这里边的法则一方面告诉你当如何行，另外一方面告诉你什么是不可行，而且告诉你的结果是什么，这里边跟主耶稣讲的是一模一样的。人违背了上帝的法则，生命的法则，去寻求自己的荣耀的时候呢，结局是必定死，这结局是一定的，而这个死呢要经过这位绝对的公义的上帝的审判的，以使他的公义完全的彰显。我们管我们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有些时候会受我们的情绪影响，神不是的，神一切都是确定的，他的公义也是确定的，他不会被他的情绪左右，不会被他的情绪左右，情绪也不会影响他的公义。这个我们在中国桥当中保罗华许弟兄姐给我们讲的非常的清楚了，对吧？他是不是慈爱的？是慈爱的，但是他不会因为他的慈爱受他的慈爱的情绪影响而影响他的公义。所以我们知道神把律法给我们告诉我们是确定的，是确定的。所以我们看到审判是生命的法则当中的一部分的，你不可以违背神的这个生命的法则，违背了最后一定要审判的。所以我们看到了最后神要审判这个世界，不是他觉得他太生气了，看我们太别扭了，看这个世界太不像话了，我要审判，不是的，这是他从创造这个世界就所立定的法则，为生命所立定的法则，就是要审判的。我们看出埃及记，这是我们前两天刚刚学过的32章31节到33节，就是以色列人当摩西上了西乃山去领受神的律法的时候，和建造会幕的那个法则的时候呢，老百姓呢在山下呢就觉得哎呀，摩西还没回来，于是他们就怂恿谁呢？就怂恿亚伦把这个戒指啊耳环啊摘下来了，要造个金牛犊，然后说哎，这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神呐、啊！啊，好了，我们让他带领我们出这个走这个旷野吧。所以摩西耶和华神极其愤怒，发烈怒，然后摩西平息了神的愤怒，说我下去看看再说，你先不要把他们灭绝，我要下去。当摩西下去之后，就向以色列百姓发烈怒，并且怎么样，并且把两个石板摔碎了，然后把那个金牛犊给他磨成粉末倒在水里边给他们喝，并且说谁是属于耶和华神呢？利未人出来。然后利未人说，摩西命令他们说，你们去走遍全营，从这个门走到那个门，杀你的弟兄。那天死了3000人。然后摩西跟他们说，跟以色列人说，你们犯了大错了，你们犯了大罪了，你们大大的得罪了耶和华神。他说我还要上山做什么呢？为你们赎罪。虽然耶和华神的愤怒是平息了，但是这个罪怎么办呢？罪的问题没有解决啊！他说我还得上去给你赎罪的。于是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好，认罪了哈。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摩西呢就代表以色列百姓向神来认罪。32节，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他说求，这意思就是求你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字。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不赦免他们的罪呢，那我愿意以死来担以色列人的罪，就是这个意思。他说那你就，我愿意为他们担当罪过，就是死在你的面前。我们看耶和华神怎么说，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这里边包含两个含义，一个含义是什么呢？说摩西啊，你没有资格赎罪，替他们赎罪。第二个呢，这里耶和华神说，谁得罪我，带有个人性质的，谁得罪我，我涂抹谁，我干嘛涂抹你啊，你也没得罪我，对吧？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神审判的原则是绝对公义的，是绝对公义的。谁得罪我，神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名声上涂抹谁，谁犯罪就算到谁的身上，你替代不了。但是我们看到摩西下山了，不但下山了，而且耶和华神还同意和他们一同的去旷野了。因为在之前的时候，耶和华神说你们这些顽梗悖逆的百姓啊，如果我在旷野当中带领你们进迦南地的时候的话呢，他说你们如此的这样的悖逆的话，他说我可能刹那间的发怒就灭了你们，说耶和华神说我不去了，但是我要派我的使者行在你们的前边，并且带领你们打败迦南地那七族，使你们能够进入迦南地，获得迦南地，以使耶和华神和以色列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能够成就。然后摩西就说，摩西这不行啊，你得跟我去啊。由此我们看到了之后，摩西说什么呢？摩西说我还要上山去一趟，为什么呢？要给你们赎罪。但是问题在这里了，耶和华神说你赎不了罪，但是同时我们看到了说，这些以色列人也没有马上就死在罪中，对不对？虽然死了3000人，但是我想犯罪的不止3000人。所以我们这里边留下一个悬念在哪里呢？就是以色列人的罪有没有赎？有赎了。但是是不是摩西赎了呢？不是。耶和华神的愤怒有没有平息呢？有平息，但是这个罪债还在那里。所以后边我们就知道，是因为耶稣，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位救主，这就是这位从神而来的使者，人的救主，那个罪都算在他的身上了，是他的一次的献上，他的死，不是摩西的死，是他的死，使这些以色列人的罪得赎，以至于耶和华神烈怒没有临到以色列人，相反却赦免了他们的罪。好了，那么当以色列人，摩西在他面前求说，你要不跟我们去，我就不去了。耶和华神说，那好吧，你们要显出你们真的是认罪悔改了。怎么呢？所有的人把你的耳环啊、戒指啊都摘下来，不要装饰了，以表达你们因为犯罪而表达的悲哀。所以以色列人当时就吓坏了，说这么大一个旷野，我们哎呀走不了啊，耶和华神说不去了，这个是糟糕了。所以他们真的是悲哀了，把这戒指耳环全部拿掉了，悲哀多日。耶和华神看到他们愿意认罪悔改，就是他就回心转意跟摩西说，我要与你去的，我还是与你去的。摩西说，那你得让我知道你说与我去，我咋知道你与我们去呢？耶和华神说，我会让你知道的。摩西说，哇，这位神是怎样一位上帝呀？我们刚刚做了金牛犊，刚刚离弃了这位耶和华神，但是他今天依然愿意守约施慈爱，依然愿意带领我们进入他所应许我们那流奶与蜜的迦南地。于是他就说，不行啊，神啊，耶和华，我要看你的荣耀啊，你得把荣耀给我看，不给我看不行啊。因为什么？因为你太荣耀了。但是耶和华神说什么？你看不到的，因为你看到日子你就死的。他说我，你要在磐石上边，你要在洞里边，磐石的洞里边。他说我会在你面前经过，我要向你显明我一切的恩慈。如果神的荣耀让他看到了，他刹那间就会死的。没有人可以直视上帝的荣耀的，没有人可以的。所以耶和华神用手挡住了 摩西，使他的不至于被耶和华神的荣耀所击杀。当耶和华神过去，他看到了他的背影，耶和华于是就宣告他的名说，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过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极止，直到三世代。这是耶和华宣告他的名。耶和华宣告他的名的时候呢，实际上就宣告他的本性，宣告他的性情，也就是让你认识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神。那么这里实际我们以弗所书当也 Michael 牧师也讲过，讲神的爱的时候呢，我们看到 Paul Washer 弟兄也讲过的。那么这里说，他首先说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以充分的展，当他耶和华神向他宣告，他向摩西宣告他的名的时候，实际在这之前他已经怎么将这荣耀显给谁了，显给他面前了，就是没有刹那间灭绝这些以色列人，悖逆的以色列人。然后说他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我们都明白的。接下来就说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恶过过犯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所以这里边就产生了一个对冲的一个矛盾，他要赦免罪过，但是他又要追讨罪过，这个。所以这里边就有个赎罪的概念，这个罪是被赎的。一方面他一定要，谁得罪我，我就要涂抹谁的名。另外一方面，我愿意赦免罪过。所以这跟前边摩西上山之后那个赎罪是一个道理的。就是我们不知道那他又如何赦免的呢，这个事儿好像是有点矛盾的。那我们今天就知道，就是在这位耶稣基督的里边。因此耶稣在众人面前，他不单宣告了神对这世界的审判，就是神所宣告的说，他要不以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谁得罪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就要涂抹他的名。同样他也宣告了什么呢，宣告了说他来是为了拯救这个世界。因此呢，这里也让我们看到了所表达了神要赦免人罪过和过犯的这样的一个旨意。因此我们就看到了是借着谁成就这样的旨意呢，是借着耶稣。无论是摩西上山上为以色列人求情赎罪，耶和华神说不行，那些人以色列背道的罪，离弃耶和华神的罪，或者后来神的百姓所犯的这些罪，我们都知道神是怎么样来赦免的呢，就是借着一点一点的，借着列祖历史历代的先知多次多方晓谕以色列人的列祖，并且在这末世的时候借着神的儿子亲自显明出来，主耶稣所说的，他说我来就是为了拯救这个世界，但是这个世界还要经过审判。言外之意是什么呢，你们要认清楚两条路，你是要审判呢，还是要被拯救呢。所以耶稣呢，在这里在向人启示的并不是他自己突发奇想，而是都根植在神的永恒的旨意当中。那么马太福音16章的第27节，主耶稣也向他们直接在说，他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就开始来启示他的再来，再来的时候他就是那位审判这位世界的审判者，而审判的依据是什么，就是他讲的一切的话，就是神为这世界所设立的法则，就是我们所说的律法。所以还是有根有据的，然后按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复个人。所以当他再来的时候，他就要审判这个世界，审判是真实的，审判是真实的。希伯来书第九章的27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按照定命啊。所以这里讲的 appointed for man 就是给人的，给人的哈，这是对人的生命的一个法则，你人要犯罪之后你就要死的，这是创世纪当中所说的。但是接触之后的话呢，要接受这样的审判，审判是确实的。犹大书第一章的14节到第15节， 这里也说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那主带着他千万的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实行行审判，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儿，又证实不敬虔之人的罪所说顶撞的话和刚愎的话，顶撞他的刚愎话。所以审判是确实的，这是人上帝所赐予的生命的一个法则，最后他要对每一个生命要有个交代的，要有个交代，或者在他的审判，绝对公义的审判当中进入永恒的灭亡，或者在神为人所预备的救恩当中进入永恒的荣耀，我们称它为永生。这就是神设立的法则的终结。我们今天可能没人愿意面对这一切，可能觉得这些事情离我们还远，但是这是真实的。即便是我们死了，圣经告诉我们说，到那一天依然要复活，依然要面对上帝的审判。这个和我们信和不信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信，他也有审判。我们不信也有审判，我们信有一天我们要面对这个审判，我们不信同样要面对这个审判，但是神却愿意把这样的法则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做什么呢？让我们赶紧去相信这位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救主，使我们可以借着他所为我们预备的救主，我们可以出黑暗进入奇妙光明，我们可以脱离灭亡，我们可以进入永生。这就是神的法则，神完完全全的启示在我们当中。旧约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启示了因信称义的道理，无论是亚伯拉罕也好，无论是先知的宣告也好，对吧？但是末世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这个对象的实体到底是谁？我们已经看见了，就是这位耶稣基督。但是这就是这位耶稣，当他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怎么样？还是有许多人不信，以至于就好像以赛亚先知，他看到了，他就说：“哎，当这位弥赛亚来的时候，那时候的人依然是不信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而且是什么？神都是知道的。同时，我们用相反的方法去推理的时候呢，那么神向我们启示的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我们应该凭着信心去接受的。好，我们再看，那么神设立拯救的法则，神设立拯救的法则，所以拯救有拯救的法则，审判有审判的法则的。前面我们看到了审判的法则，那么我们看神拯救的法则，第49节到50节，因为我没有凭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了。什么叫父已经给我命令了呢？就是父已经告诉我我要做什么了，神已经告诉我我要做什么了，叫我说什么讲什么，不但包括他做的，也包括他说的，所要讲的所要做的是给他的，但是却是与我们相关的，就是他要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些人赎罪的，所说的是什么？就是讲给我们众人听的，就是方才他所讲的这一切。看见他就是看见了神，听到他的话就是听到了父的话。因此这里说不是凭自己讲，这是父的命令。好了，接下来他说，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认识他的命令，听他的命令的，顺服他的话的，这就是永生，就不在审判之下，就不在审判之下。就好像当年那些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在耶和华神面前表达悲哀，表达忏悔的时候，耶和华神说好，赦免。尽管那个时候的人看不见这个赎价在哪里，而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个赎价，就是神给他的命令所做的功，他要替人赎罪，他是赎价。说故此，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也就是说他现在正在执行神在生命当中所设立的法则，无论是审判也好，无论是灭亡也好，他要清清楚楚的把这些事讲给人们听。 要人可以相信他，要人可以因着相信他不致灭亡而反得永生。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讲这些话，他依然在什么？是神在主动的在吸引人。我们人是这样，你不信就拉倒，这是你的好事，对吧？是不是张叔姊妹？你不信拉倒，我为你好，和我有什么关系？后边我们看到了主耶稣的门徒也发生过这个事儿的，这些人这么好的事儿你不接待，那从天上火下来把它烧了。主耶稣说，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人之来是烧火的吗？是烧人的吗？不是的，是救人的。所以呢，主耶稣在这里说，他说我，他没有，他还是不厌其烦的在彰显这位父的本性，在彰显这父的一切的荣美。他的旨意是荣美的，是可爱的。当我们听到审判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说什么呢？上帝好像不太慈爱啊，他怎么这种审判我们呢？那不是上帝不慈爱，上帝不单对我们有这么长时间的忍耐，有这么长时间的宽容，并且他在创世以前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拯救了，他怎么能说不慈爱呢？而我们被审判，那是我们该得的，好像那个挂在主耶稣边上的那个强盗一样，我们是该得的，我们是罪犯，我们灭亡是应该的。所以我们就知道神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救恩，正如约翰福音到14章的时候，主耶稣就向人来宣告，第六节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的，没有人能够回到这位上帝的荣耀的面前的。他是唯一的道路，他是唯一最能够显明真理的，他就是生命的源头。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不断的在启示他自己的，不断的启示神的旨意，不断的向人启示着救恩的，这就是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看到神已经为我们设立这独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是谁？就是这位神的儿子。使徒行传4章12节，彼得在传道时候他就在讲说，除他以外，除谁以外？除了这位耶稣之外，你们可能看不起他，他长得也其貌不扬，但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们彼得也是按照神的旨意在为这位独一的拯救怎么样在做见证。除他以外没有别的拯救了，不要再寻求了，不要寻求那自己的虚浮的荣耀，那些没用的。说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两句话好像是有点重复，重复吗？一点也不重复。他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我们看到说除他之外没有别的拯救。为什么除他以外没有别的拯救呢？因为在天下人间呢没有赐下别的名，所以从神的角度看这是独一的，就在神的旨意当中他也是独一的，是唯一的，你不要再找别的了，因为神给你的就是一个。你给一个小孩一块糖，比如说你今天来到这边，伊恩在这儿，你兜里正好有一块糖，你给伊恩，伊恩吃糖，伊恩很高兴，过来再摸你的兜，你会怎么说？没了，我就带一块糖。你明白我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吗？就是不要再寻求了，神本身没有在这之外设立其他任何的渠道的，我们可以得救的，就这一个，就这一个，你就信这一个就好了。所以圣经将主耶稣的启示集中在谁的身上？集中在他的身上。他不单是审判者，他也是拯救者。他再来的日子是拯救的日子，也是审判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我们人最后都要面对这样的结局的，因为这是神为生命所设立的法则。他不但赐下来生命，他也为生命立下这样的法则，要求人。他不但把神自己的形象，荣美的形象赐给了人，他也把这荣美的形象作为人所能够生存、能够生活、能够活着的一个荣耀的法则，使人可以在生活当中彰显出来他的荣耀，使人可以彰显出来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但是人犯罪了，人不要神的荣耀，人不想按照神的生命的法则去做，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想想看，这位赐生命又赋予生命荣耀的上帝岂能容忍人 不断的在践踏他的荣耀呢？一定会有一天他要按照个人去报应个人，就是他要审判这个世界。但是同时我们也不要忘了，神也向我们启示出来什么？启示出来了一条一个荣耀的救恩，他的救恩也是荣耀的，他的审判也是荣耀的，他的救恩也是荣耀的，他的公义是荣耀的，他的慈爱也是荣耀的，都是荣耀的。神不但可以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使他荣耀的救恩得到称赞，同样他可以在那些灭亡的人身上使他绝对的公义也得到称赞，公义的荣耀也得到称赞。那对我们就非常非常重要了。神已经把这一切启示在我们面前了，所以我们当郑重神所启示给我们的道，不可以马马虎虎的。保罗说大在镜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那么我们就不要做那个不以为然的人。所以希望我们能够不断的来认识这位上帝，晓得他的法则，认识他的本性，而把他所当得的尊贵荣耀权柄都归给他，也就是说我们是在他的掌管之下，使他荣耀的恩典，使他荣耀儿子的荣耀的形象能够显在我们这些人身上，这是神所要做的。所以盼望我们能够不断的认识明白神的旨意，而行在这旨意当中，使他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得到称赞，使他的慈爱在我们身上得到称赞。神不会不是因为我们哪里做得好而拯救我们，同样神也不会因为我们跌倒失败他就离弃我们。所以神的慈爱呢是超过我们想象的，但是我们却需要存谦卑的心来与他同行。而我们在生命当中那些不完全，确切的说不是主耶稣给我们弥补了，而是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而我们这样的全新的生命的时候，来到上帝的宝座前的时候，神会把耶稣基督他爱着那完全的义，就是能够胜过死亡胜过罪恶的义，再次披戴在我们的身上。神看我们仿佛看他的儿子。当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理解摩西为什么说我得看你的荣耀，不看你的荣耀我就不能活下去的。因为我们今天很难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些人照金牛犊啊，按照耶和华神绝对的愤怒，那是顷刻间就灰飞烟灭的，但是耶和华神没有，依然说我要守与你们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要把你们带进迦南地的。何等慈爱仁慈救主，何等的意思，就是怎么会有这事呢？我们才能够明白历史历代的圣徒所写的那些诗歌到底是什么意义。我们还不如在我们没得救的时候，还不如在旷野当中那些以色列人呢。我们不单叫金牛犊，我们还叫银牛犊，对吧？人家至少在那里还有早晨还祷告，晚上还祷告，还看着云柱还跟着走，我们都不想去看云柱火柱，我们也不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当作一回事的。但是神却在他的爱子当中拯救了我们，他的爱子为我们死了。难道我们今天不想看神的荣耀吗？难道我们今天不被他吸引吗？除非我们没看见。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已经在你的爱子的当中借着他的死和他的复活完全彰显了你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的美好的旨意，就是我们可以靠着你的爱子，我们可以出死入生，我们可以出黑暗入奇妙光明，我们可以从灭亡进到你的永生。主，这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的感恩都不能够表达。但是你做成这一切，并且向我们显明，如此我们若再不郑重你所 赐给我们的道，我们所听见的道，主我们就无可推诿，就见证了我们一切的不是，我们自己就见证了我们自己对你的亏欠。愿你帮助我们，照明我们心灵的眼睛，使我们得见你的荣耀，并且被你的荣耀所吸引，我们可以快跑跟随，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丰盛。愿你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身上得到你的荣耀。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